我们要继续看约翰一书，我们再读一次约翰一书头四节好吗？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先一起读一遍，然后我再给大家几分钟想办法把它读熟好吗？来，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来，读大声一点，自己读，不需要齐声，想办法把它读熟。读出声音来，使徒约翰他从这个开始讲起，他说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我们听见过、看见过，而且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摸过的。我们都知道约翰确实看过耶稣基督，而且听过他说话、摸过他，事实上他还曾经靠在耶稣的胸前过。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约翰用这样来开头讲他的写他的书信，也许有的人会觉得他太强调这个主观的经验、主观的意识。可是不，这卷书反而是可能是整个新约圣经里面也许最深奥的其中一本书。你说他深奥嘛？我们上一次提过，他用的语句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它里面用的许多话 我记得我初遇见主，十八岁认识主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有人读这一卷书里面的一些话给我听，我一定很容易同意说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告诉我神就是光，我一定说是，而且我知道那是一个比太阳还要更明亮更伟大的光，虽然不会像太阳一样好像我们会刺伤我们的眼睛，可是它是比太阳更伟大的光，这些我都知道。它是很，你可以很简单的从一起头就可以经历它，可是另外它仍然是最深奥的，对不对？它正是讲到神的深处。可是约翰用讲到这一位这么深奥这么伟大的神，他一下子把他放到一个最不伟大的样子，因为他说那是我们亲自看过亲自听过而且亲手摸过的。这个摸到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默想过。如果现在有一些人是某一些偶像歌星影星或者是运动明星，无论哪一方面的粉丝，你做他的粉丝，如果你有机会不但看见他而且靠近他可能还摸着他一下，哇哦，那些年轻人可能就觉得可以拿来夸耀许久，可能摸到他的手可能很久都不去洗啊。可是摸到神比这个伟大的多。而且你要知道，我们说他摸到神不是像南瓜仙子那一种这个童话故事里面提到那些像仙女啊，像这些来有一些超然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这样不是的。约翰在讲的是真实的那一位比这浩瀚的宇宙更伟大，整个宇宙也容不下他的那样一个位创造的神，那一位伟大的神。你只要想到这个浩瀚的宇宙多么大，而对他来讲他没有我们这种问题，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连光都要走几年几十年几千年几万年，对他没有这样，所以在他没有时间的观念，没有，不是没有时间的观念，而是不像我们受时间的限制也不受空间的限制，就是这样一位神。约翰说我们亲自摸过，我想约翰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轻轻的讲，对他来讲那是一个从那么真实的深处讲的，他不需要用很绚丽的语句或者讲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才能够讲这一件事，因为对他来讲他只是很简单的平铺直述的讲就好了。他说我们看过他听过他而且摸过他，就是这样。那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当然不止约翰摸过他，那些门徒们都摸过他。神那样一位伟大的神来成为一个我们可以触摸到的一位神，甚至罪人也可以触摸他。圣经提到有一个患血漏的妇人触摸他，如果他是在一般人的中间，如果有人知道这个患血漏的妇人伸手摸他，他已经气死了，因为根据律法他就要沾染不洁，然后之后他就要做很多的事，很麻烦的换衣服洗衣服，有的情况还要献祭，很麻烦。可是他触摸到耶稣并没有带给耶稣麻烦，刚好相反，就有生命的能力从耶稣身上流出来，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就得到医治。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触摸耶稣，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当初他去摸耶稣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他可能也还没有意识到那是多么伟大的事，他只是说我只要摸他，还有一个信心，那个信心真的，如果他后来再回想他知道当时他的信心一点都不错，就像主形容的只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而已，我只要摸他我就必痊愈，他就伸手摸他，就是这样。我相信那个患血漏的妇人后来他不但得医治，以后在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下来门徒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定也列在那些认识主在教会里面的人。我想这个人如果 在我们中间，很可能我们不舍得就会请他再给我们讲一次那个时候的故事，即使讲了200次的，我们还是喜欢再听一次。我想当他讲的时候，他的那个感受一直都是这样，他不需要想办法把它修饰的更迟早更华丽一点，他一点都不需要，对不对？他说我就是摸着他，因为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摸着他，可以触摸他，那是多么奇妙的事。有另外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是不敢摸耶稣的人，甚至连靠近都不敢，因为那个时代人都认为大麻风是很严重的传染疾病。今天的医生知道大麻风的传染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很不容易传染，可是在那个时代，无论在哪一个民族中间，大麻风几乎都是被隔离的。其实就到现在这个时代，有时候也是这样。所以那个人还是有一点信心，想要耶稣帮助他，他甚至不敢靠近耶稣。我们都记得那个故事，他只敢远远的跪在那里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我们都知道主做什么，神的儿子有很多情况，他讲一句话就可以医治人，就可以行很大的神迹。可是那一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做什么，他刻意的走过去触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我想那一个触摸比医治他的身体更宝贵的，就是医治他的心灵。其实当约翰写这些话，当他晚年写这些话的时候，我想约翰不是在说我告诉你们我以前摸过耶稣，哎呀如果那个时候你们也在就好了，他不是这样讲的。我想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仍然是现在在进行中的事，不只是曾经这样，而且是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继续这样。如果不能继续这样，他传什么给我们呢？只传一个他的经验给我们，那不够，对不对？他说我们传给你们，因为我们曾经与主耶稣相交，现在我们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也使你们可以与神相交。我们跟主跟上帝我们一起相交，他现在讲的就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触摸耶稣。所以今天主耶稣不是在肉身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仍然可以触摸他，这是非常真实的事。今天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传道人，他们仍然喜欢用这个字眼，我也很喜欢用。他们说某一个人，或者在某一天，也许在一个聚会里面，也许发生某一件事，他被神触摸。也许我们不要等到神，等着一个特别的经验，神触摸我们，我们可以像那个患血漏的妇人一样，主动的去触摸主，对吗？去摸他，这是可能的。有一次我在海外服侍，在比利时有一个中年的姊妹，她会后跟我们做见证，她说她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忽然觉得主耶稣摸她的头，她觉得有人摸她的头，她睁开眼睛并没有看见谁，可是就是那样神的灵那样浇灌她，她充满了喜乐。而我知道那个时候她的环境并没有太多可以喜乐的原因，可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这样被主触摸。当然我并不认为今天我们被主触摸一定都是像这个姊妹一样有一个特别的经历，也许在一个意象里面或者特别的经历感觉到真的是一个肉身的一个触摸。今天其实我们在心灵里面被主触摸并你不要觉得说肉身触摸好像比较实在一点，才不嘞，这是我们的主自己告诉我们的。今天在圣灵里面的触摸比那个时候更伟大，这是主很清楚的讲，对我们更有益处。我不止一次听见像我刚刚讲那位姊妹那一类的见证有的人他们也许是在一个聚会里面唱一首诗歌的时候，他们觉得被神触摸或者触摸到神，有的时候是在听到也许一句话，有的时候就在我们跟他讲话的时候，忽然我们所讲的一句话就好像把他的那个泉眼就凿开了，所有的拦阻除去了，好像一个蒙脸的帕子拿掉了，他就感觉到神的触摸，整个生命就再不一样了。神用各样的方式，我知道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被神触摸。当我们的生命真的被神触摸过以后，就再不会是同一个人，他的脾气会改变， 我不敢说每一个被神触摸的人最先改变的是脾气，我也知道有的人他们尽管有过被神触摸的经验，脾气还是大得很，可是有可能他生命当中有另外一个方面变得不一样。如果一个人被神真实被神触摸过，他生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改变，我想我不知道他是被神什么触摸了，我想那有可能跟神无关。可是主总是会改变我们。约翰自己就是这样，你记得吗？他本来主给他一个绰号，你还记得主给他什么绰号？雷子 Son of Thunder。 这个人你知道中世纪的画家，他们如果画到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总是画到彼得，画到保罗，常常会把他画成一个像我一样秃头，一个鹰钩鼻，长得不太好看，看起来严厉的人，差不多这样。其实那个是依据一方面，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他是气貌不扬的，然后，就像有一次我遇见一个传道人，他说我生就一副不造就人的脸，那。他们那些画家画保罗还有另外一个根据是大概第二世纪的时候吧，有一个文献上面对保罗的长相做了一点描述，其实那个当然我们不敢说最精确，因为毕竟那个离保罗的时代已经过了快要一世纪了，那个时代没有照相机，而且像保罗那种人大概也不会留下画像给我们。他们画到彼得，想象一个渔夫应该会怎么样粗犷，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了，他们一画到约翰就不这样画，很少画家把约翰画成像彼得那个样子，总是把他画得有点秀气一点，这是为什么丹布朗才斗胆的敢批评达文西画的最后晚餐，说在耶稣旁边那个是玛利亚而不是约翰。因为确实他把在旁边达文西画的要靠在耶稣胸怀中的那个约翰画成有一点像女孩子，确实我知道为什么了，当然是我猜的，可是我想应该是这样，就是因为自古以来约翰都被称为爱的使徒，爱的门徒，好像人很自然觉得爱就应该长那个样子才叫有爱，当然不是，约翰绝对不会长那样的样子，我相信他是渔夫，渔夫不会长那个样子，因为渔夫长那个样子当然没有力量拉那些网绳，他没有办法，也没办法应付海中的波浪，何况主称他叫雷子，对吧？所以修正一下，不要一想到温柔想到谦卑想到爱就把它想成像那个样子，才不是，一个可以长得很粗犷的人一样可以是一个充满了爱心最柔和谦卑的人，对吗？我看过那种看起来很秀气讲话也很秀气低声很温和的样子，你真的认识他，他才不谦卑的，你不要碰到他在意的点硬得很非常的顽固，你怎么样都无法改变他的，所以外貌是不准确的，对不对？所以约翰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至少不要一定要把他想成长得那么秀气的样子，他是一个雷子，可是他晚年充满了爱，神的触摸能够改变一个人，不要把约翰充满了爱就想象成像鸽子一样，不是的，他仍然不是，他仍然是有非常坚毅的性格，像当年的雷子一样，他写的书信将来我们在约翰二书要看到，当他论到那些不守在神的道路里面而且还到处影响别人的人，他讲的话可能比保罗还要更严厉一点，很多人忽略约翰写书信讲到爱的时候常常跟另外一个东西放在一起讲，叫做爱跟真理，爱跟真理，而真理包含了使你不会做好好先生的因素，因为真理爱我的爱包含了你不会做好好先生的因素，因为爱包括一件事，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不会什么都好才叫爱，不是的。所以这个老约翰他充满了爱， 啊，你也可以说他像驯服了的一匹野马，成为驯服了的马，他没有变成兔子，没有。约翰自己经历过这个，所以他现在他要把这个传给别人，一个被神触摸过的生命定规一定会影响别人，无论他说话或者不说话都会的。我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我十八岁的时候触摸过猪，我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当然不是只有那一次，一直都是这样。可是我记得我初认识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主的触摸比现在更敏锐，为什么？因为是新鲜的经历，不是我们已经熟悉的经历。我以前在别的地方讲过，在别的时候讲过，那个时候我在读大学，十八九岁的孩子，有的时候一大早起来，我本来就从小就习惯早一点起来，可是有的时候会特别早起来，就是觉得想要寻求主。有几次我没有留在我的房间，我就到校园，我校园就住在我住的地方旁边而已，我们学校校园晚上有一点路灯，可是没有什么人在那里，就在校园里面走，也许早上四五点吧，大概就是觉得那个时候也看不见圣经的话，虽然我带了一本圣经，可是就是觉得好像神继续的对你说话。我不是说我听见一个什么声音要我去告诉某某人什么，不是像那样，可是就是觉得神对你说话，好像你被神触摸，我们就在那里哭泣。那个哭泣并不是很难过或者需要释放，并不是的，而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释放。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我们就是想要，好像想要我这个人要全然给主。那个是第一次立志，第一次的决志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那个是借着一次又一次这样神的触摸，使得这个在生命里面好像烙印上真正的印记，以至于这整个的寄生完满的成型，就要现代主的台前，有点这种味道。我们也可以这样，不要只是在一个特别的聚会里面唱一个诗歌，或者听讲员讲到，哇，就跑到前面现身。不，除非我们一直的这样，一直的这样，一直的这样，直到我们整个的生命就是这样，好像再没有别的，整个生命再没有别的意义。而我们原来就为那个而活，我可以给你做见证，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才真正的是自由的，才真正觉得说那就是真正的我，真正的一个人应该有的样子。如果有人知道这个，他一定会像我一样认真的寻求，不会轻看这个，不会站在外面的。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被神触摸，有的时候不是每一次都哭泣，有的时候我们那么充满了喜乐，我们有点需要勉强自己不要笑成那个样子，其实也不是说不要哈哈大笑，而是说应该这样讲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实在不知道怎么样让里面的喜乐有一个最更正常的管道可以发出。那时候没有人教导我们可以这样像刚刚一样好好的赞美，好好的唱着赞美，没有人教导我们这些，我也还没有方言。可是我也感谢主，我没有先有那些，虽然那个时候有点好像没有出气的缝满意着，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种造就。可是我跟你说，当我们这样被神触摸的时候，或者你要哭泣，或者你要欢笑，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选择，你可以做选择。对我来讲，那两个没什么界限，几乎没有什么界限，你可以做出选择来，在一念之间。很多年来我有这个习惯，我总是觉得我们应该带给别人欢笑，在那的时候， 我常常跟父母讲，带小孩子最优先的事情之一就让他快乐。小孩子从小你想办法让他快乐，一定对他的性格的培养有很大的帮助。我有时候没有提到，其实我讲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副作用，其实不是副作用，是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当父母真的常常处心积虑要让孩子快乐的时候，他们自己会得到很大的造就。因为一个常常想要让人欢乐的生命是一个多么蒙福的生命，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工作。我已经很多年经验到这些事，我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出侍奉组，我在还在读书的时候已经成为基督徒，还有出侍奉组有一些日子，不是太长，可是有一些日子，合起来几年的时间吧。我有几次，我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全时间服侍之前，是我要好的朋友跟我讲的。我结婚之后，我的妻子也跟我讲过一两次，就是我有时候会好像喜欢泼人家冷水，让人家情绪低潮，让人家快快乐乐的讲一点另外一面的话，想办法让人家这样。那是一种天性。可是我会记得这个，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当人家跟我讲的时候我在意，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学习这个功课，不是立刻就学会，当然就是到现在，我想我们不是做得很完全，可是我们在动机上是完全的，我们再没有一个态度会好像喜欢泼人家冷水，喜欢在人家正在快乐或者是这样的时候讲一个另外一面的话来带来情绪的低落，我们再不这样，也许偶尔我们忽略了，不小心做得不完全。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这样，那是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这样。而当你选择这样的时候，真正的得到最大的祝福的其实是我们自己。你使他欢乐的那些人，如果你使他欢乐，可是他没有借着这个恩典选择走上正确的道路，那么他不一定得到益处，他当时欢乐一下而已。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如果他感觉到那个欢乐，他觉得那是好的，从此以后他也学习像我刚刚讲的选择欢乐，选择欢乐，那么他会得到益处。所以是那些真正自己下定义下功夫要选择喜乐的人，才得着真正的喜乐跟祝福。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再不要怪你的出身，怪你的环境，怪你的老板，怪你的家庭，怪你的同工，就不要再怪这个了。我们可以选择欢乐。老约翰说，我们见过他，听过他，亲手摸过，现在我们来把它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个相交这个字在这里翻译作相交的字，是新约圣经一个伟大的字，也是常常被基督徒提到的字。我们会提到交通，你知道说成交通是基督徒的术语，很多还不认识主的人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他们讲的交通是指路上车水马龙那个交通，可是我们基督徒讲的交通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有时候用到这个词，你可能要说明一下，免得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讲相交，可能也不见得人家知道是什么了哈。如果你没有写出来，人家还以为你在讲相交橘子。你就是写出来，人家也不一定知道。你讲交谊，也许有一点这个意思。我们说这种团契，那好像也是基督徒的术语哈，对不对？这些都是其实都从同一个希腊文来，那个希腊文读作 koinonia。那个字就是相交、团契、交通，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有一些教会在聚会结束的时候，牧师会祝福说，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圣徒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对吧？那个圣灵的感动其实他用的字眼就是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圣灵的交通，用的是 Koinonia 那个字。 圣灵的交通。这个字是新约圣经里面一个伟大的字，这个字其实意思蛮广泛 蛮深入的。他当然讲到我们彼此的交易，可是当圣经用到这个字讲到我们彼此的交易的时候，使我们与你们相交的时候，显然约翰不是在指的说我们两个来谈一谈市场上的事情，哪一个东西什么地方买的比较便宜，他不是在谈这个事情。基督徒现在把所有基督徒谈论都叫做交通，那个不是圣经里面的定义，我想不是。有的基督徒说我们交通交通，其实他是聚会完要审判一下刚刚的聚会，看看牧师讲的好不好啊，这个刚刚带领聚会人带的好不好啊，那个一定不会是叫做交通的。约翰把交通定义成我们与主有交通，所以把这个来分享给你们，他称这个叫做交通。事实上这个字在别的地方翻成另外一个字，就把这个意义表达的更清楚一点。在别的地方有几次圣经翻译作与神有份，记得吧，与基督有份，英文用 partakers of God of Jesus Christ， 做与神与耶稣基督有份。你知道有份的意思对不对？就他有的我们也一起分享。这是另外一个一般人也懂得的字眼，不是只有基督懂得的，叫做分享。我们讲分享的时候其实跟这个交通有关，可是最好你分享的是从主领受的。所以我们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因为我们与他有份，所以我们跟人分享。所以对约翰而言，他的分享不一定要讲话，当他是真正的触摸过耶稣的人，也被主触摸过的人，他只要站在那边，那就是一个分享。你懂那意思对不对？你有没有留意观察，留意体会这样的事？有的时候在你旁边一个人因着他的爱主，你只在他旁边，你就觉得得到造就，那是一种交通。如果神的儿女学习这些交通，他们就一定不会去批评教会说我们在这里不够有爱心，不够有交通，不会的。初代教会从来没有致力于这一件事，就是怎么样借着小组啦，借着彼此关怀啦，像这样来达到彼此相交的目的。初代教会只讲了一个彼此相交，后面那些都是我们发展出来的。可是初代教会我没有看见有什么地方使徒们很致力于发展这些事，并没有。我不是说不要有那些事，而是那不是核心，那不是焦点，那不是最要紧的点。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就来到一个地方，从别的圣徒他们无论起来讲话、起来祷告，或者只是一个微笑，甚至不讲话坐在那里，他都可以好像有交流一样，你可以把它定义为那是要相交。当然我们还是需要跟人讲讲话，我同意啊。可是约翰很清楚的讲，这样的相交，如果你真是有这样的相交，他说就会使我们充满了喜乐，对吗？他在这里完全不是提到那一种大家嘻嘻哈哈的那一种相交来充满喜乐，当然不是。你看他写的不是这样，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们可以这样，对我来讲，我们虽然有一些年长的团契啦，年轻人的团契啦，夫妻的团契，可是我跟你说，就是团契的最真实的意义来讲，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每一种聚会都是团契。我知道我们礼拜天有爱宴，比较大家有机会彼此讲话，礼拜二我们常常都来聚会安静，然后聚会开始，聚会结束大家都安安静静走。有的人批评我们礼拜二聚会大家都没有彼此相交，那个定义一定不是圣经的定义。根据圣经的定义，我们相交了两个小时，你怎么会说没有相交？如果没有，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如果他是一个新来的人，当然我们要尽量照顾到他。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要常常留意，也许你旁边坐了一个聚会还没有开始，或者聚会开始中间他走进来坐在你旁边，如果你熟悉，你当然知道要怎么对待他。如果你从来没看过他，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新来的，你做一件事保险一点，就是转头对他笑一笑，那就是一种相交。 如果你说我怎么笑得出来，那我同意你不要勉强笑，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交的。你有耶稣，你可以跟人家笑一笑，那就是一种相交，对吧？所以如果你肯接受，我们今天的聚会已经相交了70分钟以上了，从开会到现在，那是一种团契。保罗、彼得、约翰他们都希望我们认识这样的相交，这个相交在希腊文里面 koinonia 那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它不只是讲到像这一类的，而是包括了财务上的分享。其实你能了解，既然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广泛的相交，当然包括了财务的分享，对吗？你拥有什么，神给你的恩典，也许是一个属灵的见识，也许是一个启示，也许是一个教导，也许是一个诗歌，也许是别的，当然可以包括神给你的恩典，包括财务上的丰富，你跟人家分享，那个就是一种相交。在罗马书15章26节吧，那里提到保罗收集一些捐项要去供应耶路撒冷的穷人，那里的捐项用的字就是相交这个字，团契这个字。希望你，你可以对交通有别的定义没有关系，可是至少你要认识圣经里面的这个定义，好不好？而且那是我们，应该常常追求、常常更加留意的地方。我们继续读后面的《约翰一书》1章5到10节，一起来读：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就是我们从主所听见有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约翰说，如果你说你跟神相交，可是却活在黑暗里面，没有在光明中行，那不是真正的相交。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你如果跟他相交，你定规不会活在黑暗里面。对约翰来讲，这黑暗当然是一个真正可以经历的事情，我想，当然你里面是不是光明的，你应该要知道的。就如同你家的玻璃有没有擦干净，你当然知道，对不对？我们虽不知道有没有擦干净，有一个原因，因为外面很黑，晚上所以看不见，可是你如果把灯点起来，就会看得见它有没有擦得干净，不是吗？同样的，我们也有可能我们生命里面有黑暗，我们却不自觉。那神的话，神的福音就是要这样来光照我们的。圣经说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光要照在我们的里面，神自己还有他的道要照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显出我们是怎么样。如果显出我们是黑暗的，并不是神要来定我们的罪，而是要我们因此把自己弄干净，把窗户擦干净了，把我们灵魂的窗户，把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弄成明亮，对吗？什么东西会拦阻这些事呢？你觉得你生命里面什么东西会使你不是那么明亮？有时候很小的事啊，你在街上走，如果一个不太守规矩的驾驶开车冲撞，这样让你需要紧急刹车或者很危险，这样你很可能从里面就冒出一把火来，那个通常就会跟光明是相违背的，对不对？你还让你的心就蒙上一点灰尘。有的人没搞懂这些事，他们以为那个才叫光，他们因此就很愤世嫉俗，常常可以对这个世界啊、对社会啊、对别人啊、对教会啊做很多的评论，他们觉得他们看得很清楚，有光，那不是真正的光，那不是真正的光。真正的光应该先点亮在我们的里面。当你有嫉妒、仇恨、抱怨、 毒气、苦毒，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圣经说那是黑暗，对吧？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有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没办法很正确的判断事情。你正在气头上的时候，我们常常做出一些后来后悔的事，不是吗？就表示那个时候我们一点都没有在光中。可能说如果你跟他讲话，他一定告诉你他在光中，他意思就是说我看得很清楚，他就是错了，其实他没有看得很清楚。我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一个慢慢的能够了解这一件事的人是多么有福气的人。你会知道郁闷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一种黑暗。如果你觉得我说黑暗说的太过火了，至少它是一个 shadow， 是一个阴影，是一个阴影。不饶恕定规是一个阴影，甚至是一个黑暗。你被嫉妒催逼过吗？嫉妒的时候讲出来的话都是自以为有道理而已，其实旁边人多半都听得出来。也就是我们都听过别人嫉妒所说出来的话，轮到自己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能够认识这个就好，就有福了。有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原因，就是闷闷不乐，就不太喜乐。我一定要学习这个功课，这一点是我刚开始追求主经验最丰富的事情了。因为我有那种个性，我没有到那种最阴暗的个性，可是还是有那种个性，我很容易就不知不觉的落入那种阴暗里面。很多年都是这样，一直到差不多25岁才开始有人教导我说我可以不需要这样。当然我信主也有一点改变，可是我并不知道要怎么样操练，直到差不多25岁有人教导我可以不用这样，我可以起来赞美神。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学校教书，一大早骑着脚踏车就去，在路上一路上我们就反正街上没什么人，15分钟的路程，我一边骑脚踏车一边就赞美神，唱歌唱着赞美，说方言，哈利路亚，就是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我没有方言，其实我是有的啦，但是无论怎么样我就这样去，然后一整天有机会就会赞美神。虽然不能够开口大声，我们还是尽量在心里面这样做。我常常讲这个例子，有一天早上我有4堂课，那天课特别多，下午1点钟有2堂课，中午只有50分钟休息的时间，那50分钟吃了饭有只剩20分钟。可是早上那4堂课我上得很不像样，学生看不出来啦，可是我自己觉得我里面不是那么顺畅，没有很甜美的神的同在。可是那样你就很没有精神，可是我知道那不是午休可以解决的，何况只有20分钟。然后我在老师的休息室，我趴在那里，我也不能够开口祷告或者赞美，旁边都是老师，我就轻轻的对自己说，可能没有说出声音来，我说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那是我们有一张单张上面的话，我大概讲了2-3次，忽然从我里面涌出一个喜乐的泉源来，一下子而已，1-2分钟，好像所有那些阴影就不见了。下半天我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你不会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结果，我也不是。事实上我读的那一张单张是这样写的，那位老仆人是这样说的，他说有时候我需要1连2-3天都在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所以你不要太快跟我说我这样做了可是没有效，那是需要操练。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操练。弟兄姊妹，我给你一个应许，你真实这样操练会有改变的。大概几个月以后我就知道我整个人的体质彻底改变了，不是就变得完全了，可是好像一个东西从我身上挪去，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喜乐的光明的人。闷闷不乐变成是例外，而且你要从那里起来比以前更容易更快。我们可以这样，那种是黑暗，当然还有一些黑暗是真正的罪，你不要忽略了。可是在这里你说罪已经被罪玷污了，黑暗怎么办？那就是约翰要引出耶稣的救恩来， 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多么奇妙的一句话，对不对？你认识赦罪的道理是非常奇妙的事。当你真正的认罪的时候，你就会有光明。也许你听我讲过一个故事，福音故事里面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家，有一些仆人，有一个小仆人年纪很年轻，十几岁，很调皮。有一天他闲暇的时间，看到主人那里养的鸭子，还有一个弹弓，他就试试看能不能射中了鸭子。有时候年轻人做这种事不考虑后果的，一次没射中，两次没射中，后来越练越精准，有一天轰隆真的射中鸭子，鸭子就死了。他才想到闯了祸，那是主人的鸭子，所以看四围好像没有人，赶快把鸭子收起来，想办法把它埋起来，然后心里有点忐忑不安。第二天清早不是起床的时间，有人来叫醒他起来，原来是那个厨师来叫醒他。哎，起来了，到厨房帮我忙。干嘛啊？厨房又不是我的事，我要睡觉。他说：“你忘了那个鸭子啊？你知道？你有看见？”他说：“有啊，我当然有啊。”所以再怎么不愿意，冬天再怎么冷，要起来给他厨房去帮他忙，因为把柄落在人家手中啊。好，忙了一天很累，晚上睡觉，第二天又是四五点，又被叫醒，干嘛吵我啦？他说：“鸭子。”这两个字就成为他的罩门，就没办法，就起来。四天以后，那个厨师又是三四五点来叫他，叫他起来，我不要起来，你忘了鸭子啊？什么鸭子啊？我去跟主人讲，去讲吧。你知道为什么他敢这样？因为他终于不愿意继续这样受他控制，他摆脱这一件事。你知道他怎么摆脱的吗？就是前一天他自己去跟主人承认，主人训了他一顿就放他了就好了。主赦免我们也是这样，对不对？对吧？很简单的道理，基督徒都懂得道理，可是不是每一个人活在那里面。我想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企业家，他认识一个修女，那个修女，这个年长的修女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姊妹，有时候来看他，跟他讲讲话，他也会不时的为那个修女的事工有一些奉献，那修女在做一些慈善的工作。有一天那个修女又来了，他说：“我今天没有心情跟你讲话。”掏出钱就要给他说：“你把我的奉献拿去，你不要吵我。”可是那一天那个修女说钱不太重要，他就还是坐下来告诉我嘛，怎么回事。哎呀，你懂我们什么生意场上的事，你不要吵我了，我也够烦了，告诉我嘛。后来他开始告诉他，原来他跟一个生意场上的朋友有交易的时候，一时冲动就说了一句刺伤对方的话，在生气的时候，所以就损失了一笔好几十万还是好几百万美金的生意，因为他很烦。那修女听完以后就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去跟他道歉，去跟他承认你是无意的，可是很抱歉你说出那样的话来，跟他道歉。你有没有这样做？”他说：“没有。”“你要不要试试看？”想一想，他好像没试过这个，所以他就去试试看，后来就解决问题了。即使没有收回生意，他还是解决里面的问题，对不对？杨斐利 Philip Yancey 写那个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那个恩典多奇异的时候，里面写了一段话，我觉得无论你同意不同意，至少可以思考。他说这样的认识饶恕这一件事，认识恩典这一件事，不但影响我们个人，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甚至影响民族性。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德国 或者远东的日本，都犯下非常严重的罪行，伤害了许许多多的人。事实上，德国杀的人可能比日本人还多。可他说，为什么战后没有多久，欧洲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接纳德国，完全接纳他们？可是东方日本附近的国家，就是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并不接纳日本，对不对？就着这个犯行的国家来说，他们的问题是这样，就是有的国家就是从死不认罪的，死不认错。其实不是只有日本，我们东方有不少国家都是有这种传统，有权位的人从来不认错的，对不对？他们可以转移到另外一方面去，不认错。有可能这个确实跟基督教文化有关。西方的国家，即使那些掌权者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可他们有那种文化，他们懂得赦罪的道理。我相信，我个人蛮相信这一件事，它不只影响个人，它也可以影响一个民族性。如果你愿意承认你的需要，很可能那就是你可以触摸到神的一个机会。触摸到神不是每一次从悟性上了解一些事，或者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经历，也许有的时候你需要从你愿意敞开你自己的心，承认我们是失败的，我们有罪。你不一定要犯那种作奸犯科要下监牢那种罪，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没有达到我们认为应该有的样子。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里面罪这个字的定义啊，很可能就是圣经里面对罪的定义最好的说明。希腊文里面罪的 hamartia 那个字，那个希腊字意思就是好像射箭没有射中红心，也就是你没有达到上帝造你生命的样式，都叫做罪。那是使我们的生命没有满足的重要的原因。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生命有需要神的光照跟神的医治的地方，很可能那是你触摸神的一个点，一个道路。最后讲到这个差不多19到20世纪交界之间，就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那一段时间的一个有一个姊妹的故事。那个女孩子叫做蔡淑娟，她是一个清朝的大官的女儿。那个大官因为很多的妻妾，所以有几十个儿女。然后那个大官人很好，甚至在慈禧太后在全匪之乱的时候，他们下了诏令是要杀害西方人、杀害洋人、外国人，他擅自把那个诏令给改了，改成把杀改成保护，很不容易哦。他后来做到江苏的制台，就江苏的省长，所以他在官宦人家长大。那个女孩子她很想读书，可是那时候的女孩子能够读书的地方都是宣教士建立的学校，所以嘛，家人怕她信耶稣就不要她，再三保证她不会信耶稣才让她去。她也认真的确实守她的约定不要信耶稣，所以人家那种学校都会有聚会的时候，除了上课以外，她就一定最晚进来，然后可以坐在最后面，也可以早一点溜掉，然后带一本小说去读这样。可是有一天可能讲员讲得太精彩了，所以他不知不觉就忘记他的小说，听了几句吧，就听几句话而已。那个讲员就在讲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说当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很可能就会照出我们里面的那些虫子啊什么东西啊照出来，就这样。他就听进去听一下这个话，也没有因此就有什么改变，就是有听见就是了。过了几天，有一天他在校园走来走去的时候，刚好看到树下一个大石头，小孩嘛，就是把脚把石头踢开，就发现里面的一些虫子啊什么东西就四散奔逃。就是那一刻忽然在他里面有另外一个意念出来， 说你的心是不是就是像这个样子，那是圣灵的声音，对不对？那个时候那个讲员所讲的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那句话就大有能力的进到他里面，他就这样得救了。哇哦，他的回家，他家人就很气啊，叫你不可以信耶稣，你现在信了耶稣，被主忘中，想办法，他的家人都很疼爱他，都在想办法影响他，他很坚定的站住。之后发生一些战乱的时候，开始清朝末年已经开始有一些军阀的割据，后来军阀放任一些士兵去抢劫这些人家，就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全家大家都逃难，只有他背着他的妈妈逃难。后来他哥哥们都很惭愧，因为他们都只顾自己的生命，只有这个他们叫他七妹，只有他这个七妹照顾他妈妈。后来因着这样，他们家一个一个信主。他离开中国的时候，他们整个家族已经有55个人信主了。这是蔡淑娟的故事。可他年轻的时候得到一种病，不能够见光，他一直活到95岁，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生活在不能见光的完全这种黑窗帘搁起来的房间里面。后来他50、50、60岁的时候，跟他的干妈，就带领他信主的宣教士移民到美国去，就住在他干妈的家。干妈姐妹相继去世，就把家留给他。那个地方我去过。他去世之后，就把那个捐给，把他奉献给在美国做华人事工的使者协会 ambassador。那是在 Pennsylvania 宾州的靠近 Lancaster 那个地方，有一个小镇叫做 Paradise， 就是乐园镇。天堂也可以说乐园，对吗？他因为活在黑暗的地方，他后来给自己一个称呼，称自己叫暗室之后，很多人都认识这个名字。他就是这样愿意让基督的光照在他里面，不但光照进来，他被主触摸，也因此触摸他旁边许多的人。有一次就是他带着他妈妈逃难的时候，在火车上，他们穿着很平常的衣服，当然不能穿太漂亮的衣服，虽然他们有钱人。忽然有一个人过来问他说：“小姐，你是信耶稣的吗？”他点点头。那个人走了以后，他妈妈说：“娟儿，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暗号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其实他没有，他没有，可人家认出他是基督徒来。后来他母亲也得救了。然后他母亲把人家给他做寿的钱捐了一半给在德国做孤儿院工作的乔治穆勒，把一半捐给在纽约犹太公会的一个教堂。而且他得早传福音给一个年轻女孩叫李渊儒，带她信主，后来在小群运动里面被神所使用。所以那就是主的光想要做的事，照进一个人心里面，影响这个人，也会影响别人。我们也可以这样得着，可是约翰告诉我们，不要活在黑暗里面，不要坚持自己没有罪。我们愿意认罪，才会活在光明中。而且主预备好的救恩，你不会一直留在罪里面。我们可以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一样。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约翰告诉我们宝贵的经文。